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是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弟兄姐妹要是读过圣经的历史书，就会知道这是一句一再出现的话。那尤其我们现在呢，正好算是把耶利米书查过一遍了啊。那么这个耶利米书到了52章的时候啊，我们上次请大家自己去念，因为这个就是历史书的一个简缩啊。最后他就讲了一下犹大国王国的这个历史，52章1节就说西底家啊，大家记得吗？这是最后一个王，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这个耶利米当然不是先知耶利米了。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那不但这样呢，在历代志下36章啊，历代志下36章也是最后的啊一段话了。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那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怎么读圣经啊，圣经里面它总是有一些很简单很重要的字词，无论是动词是名词啊，比较少是形容词。在这里面呢，有几个词要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字就是母亲啊，他跟他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母亲是利拿人，利拿人是谁？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不熟悉。然后呢，西底家这个人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也就是说照他前面的王所行的。哎，底下两个字很重要哦，无论读新约读旧约都很重要，就是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发作了，把人民赶出去，它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已经读了好多好多的耶利米书，我们知道百姓犯罪有各种各样的神所点出来的罪行怎么回事，对不对？可是在这里他把这个因此用在谁的身上啊？用在西底家的身上。西底家又是照着谁一切所行呢？照着他前面的王一切所行的，对不对？那在这样一个地方特别把他妈提出来，这个妈到底怎么回事呢？值得我们去注意注意。那同时既然王这样呢，众祭司长和百姓干什么也大大的犯罪，你王要是嚣张的话呢，那所有的百姓就跟着嚣张。你看现在美国总统也是一样嘛，川普怎么样，川粉就怎么样嘛，啊，拜登怎么样呢？哦，拜登有点糊涂，所以跟着拜登的人还不见得会跟他一样。但是这个效法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好几个词，一个是母亲的名词，对不对？一个子句就是照他一切所行的，还有呢效法啊。所以我们要回头看一看，圣经给我们一个线索，说今天的情况啊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可以一节一节的追溯上去，你会找到哪一些的线索呢？那我们就得试着去看了，对不对？第一个要被算到账的，那肯定就是所罗门了嘛。为什么会有后来的情况？跟从前有关系，就是刚才我们读耶利米书最后一章那个很简单的提示，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你收了很多的外邦的妻妾，有的时候人家进贡来，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但你宠爱就另外一回事了。这个女子包括谁呢？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所罗门第一个太太是法老的女儿，那法老是他的邻国啊，他们要来联姻你，你至少还有个理由说，哎，我不能拒绝。但是这些人是他自己宠爱的。论到这些国的人，这是列王记下，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里边了啊，不管你是不是总统哦，当他晓谕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也晓谕做个做王的，说你们不可，讲得很肯定的，与他们来往相通，这是婚嫁的事情，因为他们怎么样？这有一个必字，圣经读到必字，你就要相信啊，你不要圣经说必呢，你还不信，你觉得不一定，他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怎么样啊？所罗门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语助词，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非700都是公主， 还有啊，这个字母老师不会念，
贫是吧？
诱惑他的心，前面说一定诱惑你们的心，结果果然诱惑他的心。所罗门的心先是受到这些女人的诱惑，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呢，他的这一些的女人呢，后宫啊，甚至有一个本事去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身。这整段里面已经第三次出现说诱惑你们的心，诱惑你们的心。那读圣经会不会读啊？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心是一个会被诱惑的东西，不管是谁，包括所罗门。这是所罗门负面的消息。反过来讲呢，他该做没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不效法，记得我们刚才要看的动词吗？效法，效法他们列祖。那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啊。这是整个后来犹大家、以色列家问题的根源，从他开始的啊。那你说所罗门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啊，我想啊，弟兄姐妹应该都还蛮熟悉这一段的，就是大卫死了以后，所罗门被立为王，他那个时候年纪还算是比较轻的，他就到了基遍，那个时候圣殿还没建起来嘛，他们都是在这个高处献祭，所谓的丘坛呐、啊，在英语里面就是 the high place 啊，到了一个山顶上啊，尤其是这种平顶山。对不对？所以你说河南平顶山啊，为什么教会这么发达？可能是算是丘坛的关系，不知道。他耶和华就问他了：“你要什么可以求？”所罗门的答案很好，他说：“我年纪小啊，这么多的民，我怎么判断他呢？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这么一求呢，耶和华喜悦他。他说：“你既然求的是这个，你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那我给你的智慧，除了听颂之外呢，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包括什么牛顿呐、爱因斯坦呐、是不是？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嘛，这个爱因斯坦的什么职能互换呢，根本就写在所罗门的传道书里边呐、因为他说神所造的人怎么样，无可增添也无可减少嘛，然后呢，这些科学家要寻求的就是有一个可以解释 everything 的理论。那个其实也是所罗门传道书里面，他说万事之理，在一切的事情上有一个道理，那个道理离我甚远，谁能测得透呢？那他说我给你这么大的智慧呢，你没求的我也给你富足尊荣，叫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可是他里面加了一个附带条件，什么？你弱，刚才已经说过了，什么怯啊、弱啊，这都是你要小心去读的。就是这个不在保证里面，我给你这么多，有一件事情我不保证你，不保证你什么？你效法你父亲大卫，这个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在你的身上。你要效法大卫，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然后你会带进来一个应许，叫做我必使你长寿。那一天是晚上，神像他这样显现的。这个启示完了以后，所罗门醒来，不料是个梦。圣经用的不料也很有意思啊，他没想到这是梦，为什么呢？因为太真实了。但耶和华也把这个叫做真正的显现啊，他说他两次向所罗门显现，一次就是在基遍，还有一次圣殿建造好了以后，所罗门祷告，耶和华亲自回答他。那这是他给所罗门的应许，这里边也不包含什么呢？也不包含你刚才所说的，你求我给你，我给你智慧尊荣，对不对？财富，但是我给不给你说你的心不会受诱惑，有没有这个东西在里边？没有啊。后来所罗门真的就栽在这件事情上，那你要怎么样心不受诱惑呢？你必须有一个效法的对象啊，他不是叫你像亚伯拉罕一样走到旷野什么都不知道，你前面已经有大卫了，有亚伯拉罕了，有约瑟了，这么多的列祖，你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你如果不这样去做，那你的心呢会受诱惑啊，尤其你的心要受什么东西的诱惑啊？外邦女子的诱惑。那结果事情真的就这样发展。那所罗门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就说了，他在箴言里面他说了， 也许是他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总之他没做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或者说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所罗门讲的这句话我们常常引用，可是所罗门的失败偏偏就在这一件事情上。什么叫做保守你的心呢？心怎么个保守呢？而且这个话是不是只有所罗门才讲啊？实际上所罗门要是没讲的话呢，老早就写在圣经里面了，因为摩西也是这么讲的。申命记四章九节，你只要谨慎怎么样啊，殷勤保守你的心，你这样就免得忘记你亲眼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扬给你的子子孙孙。那我们读这样的圣经，第一就要问了，什么叫什么是这事？摩西讲的这事当然是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啊，要带他们进应许之地，然后他们很多人呢都不信，就死在旷野，这是叫做这事。那这个事会不会离开你的脑子啊？他不是在讲这个，会不会离开你的电脑，也不是在讲那个东西，他说会离开你的什么东西啊，心。你的一生不能让这件事情离开你的心。那你不要他离开你的心，要干什么呢？要保守，而且要殷勤保守你的心。这个让弟兄姐妹读明白了吗？所谓保守你的心呢、啊，一定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呢，就是不要让那不该进来的进来，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不要让那个容易忘记的忘记，对不对？不该被忘记的忘记。那什么是殷勤保守？你怎么殷勤保守？殷勤保守就是你要不停的去注意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你最重要的，你的一生要这么走下去。我记得以前有个传道人，他讲过，我和大家说过，他那个例子挺好，他是说到我们心里面有了圣灵以后，我们的良心恢复功能以后，或者是你有一次很清楚的圣灵的经历以后，他说你好像我们小时候啊，那个元宵节点那个灯笼啊，因为那是纸灯笼嘛，我们在台湾呢、啊，那个风又很大，因为海风嘛，他说你就要小心的呵护着这个灯笼里边的蜡烛，别让它给吹熄了啊。他讲得很生动，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的确是这印象很深刻的啊，点了一个灯笼好新奇好高兴，就捧着它走，对吧？那个叫做殷勤保守，你不要让风来把它吹灭了啊，你也不要让它自己熄了，这个叫做殷勤的保守。我们为什么要聚会呢？我们是为了殷勤保守我们的心，免得我们忘记了许多从神来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一生不能忘记，还要传给子子孙孙的。你看看你可以传知识给他，可是你要怎么样把你心里面所得到的这一切传给你的子孙，并且呢不要让他有别的东西进来。这个就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所遭遇最大的难题，说老实话也是我们现在啊最大的一个挑战，对不对？我们希望小孩子能够改变他的想法，改变他的路途，希望他能够爱主服侍主，可是往往好像就是很难，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他怎么就不觉得重要呢？这是什么问题啊？这不是脑子问题，也不是信息问题，而是心的问题。这心的问题啊，所有传道的人呢只负责提醒啊，不负责修理啊，这也是做传道人最轻省的地方，也是最为难的地方。好了，那这是所罗门失败之处。那所罗门刚才已经讲了，他受到这些嫔妃的影响啊诱惑，他就侍奉那些神。什么样的神呢？看我们刚刚读过耶和华对亚门的审判，就前天念的那个49章1节，论亚门人，那短短就论过去，所以我们也没有花很多的功夫去研究，我就说再研究下去呢，历史地理读不完的。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在其中的城邑呢？什么是马勒堪呢？马勒堪呢，就是亚门的神。米勒公、摩洛、马勒堪都是一样的东西。英语去拼音的话，基本上都是 MELOC， 都是这几个字母拼起来的。那你看，米勒公、 摩洛、马勒堪都是他们的神的名字，所以亚门的神，刚才所罗门就特别提出来是亚门的神，还不是埃及神哦。这亚门一个区区小国，他对以色列的影响是很大的。越是拜这些偶像的子民，哎，那些女孩子啊，就对所罗门的吸引力越大。同时呢，还有一个摩押啊，我们也是刚读过的，讲了很长的篇幅要去审判他。摩押必因基摩羞愧。什么是基摩啊？基摩就是这个老兄。摩押的偶像跟亚门的神不太一样，基摩好像是算是打仗的神。你要因他而羞愧，就好像以色列家从前依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啊，这个我们解释过了。这些的东西居然到了最后呢，所罗门的心被他们吸引，被他们诱惑，透过这些女人的关系。那还有所罗门啊，还随从什么呢？西顿人的女神雅斯塔露，这个就是雅斯塔露，裸露的上半身，两只手打开啊，有一些的什么翅膀啊、皇冠啊、羽毛在他头旁边的，这个是西顿人的。那他就为了这些的神可憎的基摩，我们刚才看了亚门人可憎的摩洛或者米勒宫，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嫔妃，也是这样行，以至于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啊，因为他的什么，他的心啊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个我们刚才解释过了。到最后不是他的智慧，是他的心啊。那你说这些东西也离我们很远了是吧？不见得啊，这个东西我给你看，这个很多人在讲啊，我觉得他多少有点道理啊。你们知道这什么吗？这是 Starbucks 星巴克最早的 logo， 最早的设计，这是他的 original logo。 你现在看的 Starbucks 稍微改了一点，可是很多人就说这个根本百分之百就是雅斯塔露啊，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对此相当的不满啊。这是所罗门，他这个例子一开呢，嗨，底下的问题就很大了。我们主要看犹大家就可以了。以后以色列分成南国、北国，南国叫犹大，北国是以色列啊。北国里面基本上都是坏王，南国里面呢有好王有坏王。所罗门的儿子叫罗波安，不是个好东西啊。他做了王以后，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神的愤恨，比他们的列祖更甚。这个列祖是讲到，不只讲到所罗门，又是讲到士师时代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什么娈童，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pedophilia， 这是同性恋的啊。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的事，这个词又出来了。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效法，这个效法是跟着谁的效法？跟那些赶出去的外邦人的效法。这个照片就是在但支派以色列的北边一个山头上找到的，他们当时的人为偶像所筑的坛。那所罗门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强盛的一个国势啊，尽管他十个支派北边被分走了，他的儿子为什么这么糟糕呢？有个原因呢。记不记得我们今天要查的一个重点是什么？那个罗波安啊，中文的圣经尤其麻烦，你在读列王记历代志的时候，因为以色列的王叫耶罗波安，犹大王叫什么？叫罗波安。哎呀，这怎么个记法？往后面还有一样名字的，啊，这个叫约兰，那个也叫约兰，这个叫约哈斯，那个也叫约哈斯。读的时候要稍微有耐心一点。罗波安登基的时候已经41岁了，他已经41岁了，其实挺麻烦的。为什么？因为他看他父亲离开主道，疼爱这些外邦女子啊，恋慕这些外邦女子去拜偶像，已经看了很多了，已经看了很习惯了，而且全国上上下下都在这样搞。更麻烦的是什么？在所罗门娶的异邦的这些嫔妃里边，有一个女孩叫做拿玛，是哪儿的人呢？ 是亚门人，从这个亚门人的妻子所生出来的一个半亚门血统的以色列人现在做了王，再加上他父亲榜样不好，请问他拜不拜这些偶像啊？他拜，尤其还加上了一件事情，娈童啊。所以你看看一代一代往下传啊，难怪到了我们耶利米最后的时候，以色列人实在是救不回来了，已经烂了啊。罗波安死了，葬在大卫他列祖的坟地里，他的母亲叫拿玛，是亚门人。你看看圣经其实很少提到这些母亲啊，圣经一直有点重男轻女，是真的是没错，从前都是这样，可是在这些地方，这短短的两个段落里面重复要两次提他母亲，还要提他是什么，提他是非法移民，是不是是亚门人。你就知道啊，这个母亲肯定跟这些列王犯罪有很大的关系，你往后看看是不是啊？所罗门娶的异邦女子马上就发生功用了，他的儿子亚比央又叫做亚比亚、啊、你看有的时候列王记和历代志翻译的名字也不一样，总之呢这是第三代的，接续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38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啊。他那个时候的记载的顺序是这样子，就是说呢，当他继南国犹大王的时候，尤其是那个王做王的时候，他就用北国的王第几年第几年来对照。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王18年，就是北国以色列那边，耶罗波安做王第18年，神把以色列国分裂了，审判所罗门，所罗门那时候所罗门那时候刚死，对不对？哎，然后呢，这个亚比央就登基做犹太人的王了。他只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的妈又出来了，他的母亲名叫玛加，是谁的女儿？是亚沙龙的女儿。哎呦，这也是个麻烦。亚沙龙就是大卫的一个最有野心的儿子，曾经反叛过大卫，最后给约押杀了，因此呢他的女儿不会对所罗门有任何的好感。亚比央的妈是亚沙龙的女儿，结果带出来这个亚比央是什么样呢？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看见了没有？谁对他的影响大？他的心不像大卫的心，那像谁的心呢？那不如像他妈的心吗？不如像他外祖的心吗？所以你看圣经虽然没有去在这些事情上讲，可是每一个角色出来诶都要提他的妈啊。所以尤其做姐妹的啊，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这个职分微小啊啊。那这里边呢我们还必须一定要提到在北国的一个人物啊，就是到了后来以犹大王亚撒，我们还没有到这个人啊。31年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做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他在德撒做王6年，暗利用二他连德的银子，哎，这个就是房地产，二他连德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成很好的价钱啊、哎、撒玛利亚到这个时候才出来的，他所造的城就叫撒玛利亚，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那因为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动以色列的怒气。嗯，这个耶罗波安就是神把十个支派给北国叫以色列的那个人。那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到底是什么罪呢？啊，我想读过圣经的人多少晓得，但是我们还是介绍一下。以后啊，以色列所有的王，北国所有的王，直到他们灭在亚述的手下，圣经就说了，他们总没有离开叫做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啊，所以生儿子的人呢、啊，哎，你儿子干什么，上帝都算你的账，你看就是尼巴的儿子。那个罪是什么罪呢？叫做虚无的神，他不只是偶像，虚无的神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耶罗波安我们得先回头看一看啊，犯的罪是什么罪？他是一样，他是心里的罪。其实神把十个支派给他是白白送给他的啦，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啊，他曾经逃到埃及去啊，他也做工啊， 他回来了以后呢，神就白白送给他。现在这几天新闻在闹啊，说拜登政府在考虑啊，凡是被川普这个小孩跟爸妈分开的人呢，一人赔多少美金呢？45万还是4万5，45万吧。那个其实不算什么了。哎呀，这以色列当初耶罗波安啥都不是，他一进来就给他10个支派耶。但是耶罗波安就心想了，好好好，我在北边，你在南边，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神给你的你还怕，怕什么呢？本来也不是你的嘛。他说这明着他自己心里的盘算，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啊，刚才讲这两个名字很像，这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哎，不但归给他，还会把我杀了。那这个人有没有信心呢？完全没有信心。他是不是认为这是神给他的？不是，他就是运气好，对不对？一上来就碰见不但美国大事，拜登还给他45万，哎，不得了。所以呢，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土啊，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啊，这个金牛犊就是他搞的啊，所以这个国内呢呵呵就很喜欢把三字会叫做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实在是难，1年3次要守节，你想想看，他们住在那么远的地方，对不对？你什么都丢下来，旁边还有强敌压境，你就要跑到耶路撒冷去，还要献祭，这实在是什么，实在是难啊，我看着都难，我自己不去啊，所以我体恤民情啊。啊，所以他也跟拜登一样到边界走了一圈。他最后他决定说，你们看了哈，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两头牛。把一头牛犊，把牛犊一指安在哪里啊，你假如是不是耶路撒冷，你安在哪里啊，你不要人家去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路上你一定要摆一个，就摆在什么地方？伯特利。伯特利这个是好地方，就从创世纪列祖就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摆在哪里呢？摆在蛋，看见了没有？便民呢、啊？便民措施，你去哪儿都可以，对不对？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这句话是我们需要常常知道的啊。你做的事情呢，是可能叫百姓陷在罪里的，哎，因为他们往蛋去拜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还建了殿，把部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那圣经讲这句话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你要祭牛的祭司，那你是不是属利未人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这样讲，我是有点想不透。但对百姓来讲呢，他如果是利未人出身，他有这个血统嘛，他念过神学院的嘛，是不是？或者他是这种纯白的人呢、啊，或者是纯黑的人呢、啊，那他就有特别的某种的魔力嘛，因为他们有 privilege， 对不对？那部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不但这样，你还要定节期啊，定的是哪一天呢？中秋节。所以以前我认识一个老姐妹，很有风度，很有学问，也很爱主，她就说不能过中秋节。8月15就是什么耶罗波安拜金牛犊的日子，我们千万不能过8月15，不过中秋节。就像犹太的节气一样，你要做一个假的，一定要跟真的要像，要跟他学。他自己还在上坛献祭，你看看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啊，又将利维丘坛的祭司呢安在伯特利这个地方重军防守啊，这免得他们往南边跑。所以这个美国政府也许可以跟他学一学，咱们德州的这个边境问题怎么办呢，可以跟他学一学。总之这就是耶罗波安的罪啊，你看见了没有？所罗门犯的罪呢都是这些外邦的啊，这个推罗西顿的亚斯他路啊，亚门啊，这个摩洛啊，米勒宫啊，对不对？在南边的这个摩押的基摩啊，诶，他自己造了一个从无变有的一个叫做虚无的神。那这个神虽然当时的人拜啊，现在的人拜不拜？现在的人当然拜嘛。华尔街最出名的雕像是什么？就是那头金牛嘛。现在的人拜他拜的可是厉害呀，那真是效法他们列祖所行的。